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个策略，叫做 inside bar breakout。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一个策略，它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应用，就是 standalone strategy， 也可以作为某一个策略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件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来花一点时间来去测试一下它的效果到底如何。那首先，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 inside bar breakout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 case study。首先，我们要解决什么叫做 inside bar， 就是前面一根 bar 的 range， 它的高和低点，包括了后面一个 bar 的高和低点。我们不去考虑前面的 bar 是一根阴线还是阳线，后面这个 bar 状态也不用去考虑，只要去管它的高低点是否是一个包含的关系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，这是第一根 bar， 然后第二根 bar 呢是被包在其中的，所以它就是一根 inside bar。那这样就是我们可以去应用这个策略了。我们在这个高低点的上方去做一个 buy stop 的订单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的是这根 bar。当价格向上开盘以后，开盘它是在下面的，然后它逐步涨上去 break out 这个高点之后，我们就直接去入场。所以大家会看到，这是一个在 intraday 之间就直接入场的一个策略。它在一天的交易当中，哪一个时点突破了这个价位，它就直接入场。入场之后，同时生成两张订单，一张是 TP 订单，就是 Target Profit，还有一张是 Stop Loss 订单。蓝线是 TP，红线是 Stop Loss。他们的规则就是啊，那其实它稍微可以有一点点自由的发挥，但是通常来说，就是大家会看到的一种普遍的建议，就是给予1:1的 RS。你赢1美金，你亏1美金，就是它的合适的损益比。首先，我们来看这个止损。所谓的止损，就是当这根 bar 突破之后，它如果往下跑了，往下跑了，跑到这根 bar 的低点之后，直接止损。因为我们是希望它冲破了这个高点之后，它继续往上走，但是它反过来又冲破了下端的这个低点，所以就止损掉了。好，刚才说的这是1:1的关系，那么这个 range 是可以算出来的，其实就是这根 bar 的高点和低点。那么我们在这个高点之上去上移同样的幅度，就是它的 TP 的位置。刚才说的1:1，就是这个范围，两者是等距离的关系。以这个例，我们重新擦掉。以这个 case 为例，这个点就是它 buy stop 的进场位置，这个点就是它 take profit 的具体位置。对这笔交易来说，它是盈利的。我们来再看第二个案例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bar， 它包含了这个就叫做 inside bar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前面这个 bar， 这个 bar 它也有一个固定的叫法，叫做 mother bar。mother bar 的高点，我们就作为一个 buy stop 的订单，在这里冲破了这个高点之后，这根 bar 开盘之后冲破了高点，直接买入。但是当天大家会看到，当天其实是没有 take profit。take profit 在什么位置？我们根据刚才所看到、所学到的，这是1:1的位置，应该是在我画一下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，1:1。所以 take profit 在第二天，在这个点上，不是当那一天的交易日的最高点，可能在盘中某一个时间段就直接 take profit。止损还是在 mother bar 的最低点，这又是一笔盈利的交易。这是整个策略的搭建。那具体的，里面的逻辑关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在两张图里面全部把这个具体的数字，它的 take profit level 是多少，它的 stop loss 的 level 是多少，全部写出来了，大家可以自己去重新的计算一下。那么我们在去 coding 这个 strategy 的过程中呢，我们还加了一个条件，就是希望它的 mother bar 它的波幅不要太小，因此给予的条件就是 mother bar 的这种 high low range，过往一个月的 high low range。它的平均数 （average 平均数）的50%，mother bar 不能够小于这个数字，就是 mother bar 的 high low range。我们要至少要大于50%的过往一个月的 high low range 的平均数字，这是为了保证这个 mother bar 不是一个特别小的candlestick。好，以上就是整个策略的核心思想。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的测试结果是什么样子。首先呢，给大家看到的是 inside bar breakout 的这个投资回报，每一笔交易的投资回报率，这个是它的零轴。首先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就是，上面和下面，因为上面对应的是盈利的，这是每一笔交易，而下面对应的是每一笔的损失，它们似乎是一个镜像的关系。 其实也非常好理解他们为什么是镜像的，因为我们设置的这个 RS 盈亏比就是一个一比一的关系。但是通过看这个密度，你会发现似乎是一样的。这其实在告诉我们，这个交易的胜率基本上是接近，而不是一比一，是接近于 50%， 接近于丢骰子的结果。另外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些东西，这为什么会亏损这么多，这里为什么会盈利这么多，这是因为某一些股票它开盘的时候会有一些 gapping up， 有一些时候呢会有 gapping down， 那这时候它就不可能满足这个一比一的关系了。因为毕竟新兴市场的这种 sell stop 是一个 market order， 不像期权，它不可能帮你锁死一个既定的亏损。好，我们刚才忘了讲了这个整个测试的 population 是什么，是标准普尔500指数里面的成分股。我们考察了这个最近15年的历史数据，得到了这样的测试结果，整个交易一共产生了7339笔，最大持仓量是10只股票。好，这就是测试结果。那一些具体的数字我们可以放在这里，我给大家去看一下。这里是单笔交易的这个投资收益情况，但是它平均的收益情况是 0.14%。 Winner 它的胜率是多少，我们刚才从这个肉眼上观察这个图，这个镜像关系它的密度的感觉，就说是一个 50% 的胜率的策略，精确的数字是 51.56%。 平均持有时间 average bar 就是持有4天到5天的时间，这是7300笔交易里面的平均数字。好，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，大家心里应该有一点数了。那么我们再做一个对比好了。刚才我们是用了 inside bar breakout， 这个向上的突破，具体的说是 upside breakout， 作为一个进场的 signal。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下，如果把这种 signal 去换成一个随机入场，表现会是怎么样的情况。关于随机入场，我们之前给大家去上过一个 DC Dollar Cost Averaging 这个测试的视频，也谈到过这个随机的入场，就是你去估一个大猩猩，不用动脑子，丢骰子去决定现在今天到底是否入场。如果今天没有入场，明天你再去丢一个骰子，不考虑任何的条件。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去想清楚，就是刚才我们的出场是有一个固定的止盈止损位置的，那么现在我们如何去定义这个出场规则？因为我们是一个随机入场的，没办法去定义哪里是支撑，哪里是阻力，所以就临时想了一个办法。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 average bar hold 是一个 4.58， 它可能是在持有4天或是持有5天之间，这两个数字都有可能。我们就测试两个方面，一个呢随机入场持有4天，还一个呢随机入场持有5天。这张图呢就是随机入场的胜率的，当然我们先看的是持有5天以后出场，它这个胜率的密度分布图。我们对于这个随机入场啊，是刚才我们讲的，如果是跑一次就是叫做 one run， 我们实际上是跑了1000次，做了1000次这样的随机入场。为什么要去多做几次？因为既然是随机入场，我们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。也许我只跑一次的话，它可能跑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表现，马上就把我们刚才的 inside bar breakout 直接给比下去了，但是这样的对比是不公平的。所以我们跑一个1000次，然后看一下它的平均数是什么样的情况。这里呢所谓的平均数，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分布是什么样的情况。对于胜率来说，刚才我们对比的，首先要记住这个数字， inside bar breakout 是 51% 的胜率，那么它起板就是 52.86% 的胜率，意思就是说小于 52.86% 的这个胜率的出现的次数，在1000次里面只出现了5次左右。最主要的胜率出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里基本上是 53.88% 到 54.77% 之间。所以如果是从胜率的角度上来说， inside bar breakout 肯定是被比下去了，但是我们光看胜率是不够的，因为胜率它仅仅是交易策略表现的一部分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统计，就是单笔投资的收益率是多少。benchmark 是 0.14， 0.14%。这里呢小于 0.15 的它出现的频率是5次左右。最后绝大多数的它出现的密度最高的地方，代表着投资收益是在 0.28% 到 0.33% 左右。基本上是翻成了2倍到3倍的收益。 以上我们考察的就是持有五天之后出场。刚才我们说还有考虑一个持有四天以后出场，四天的东西我们就不向大家展示了，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叠加在一起，给大家一个综合的结果。绿色的是四天的单笔交易的收益在这里，而蓝色的是持有五天的单笔交易的收益。绿色的总体要比蓝色的差一点，但是我们把这个画出来，这是 0.14 的位置，也就是 Inside Bar Breakout 的这个平均的交易回报率。我们不用去计算了，直接就可以感受到 99% 的情况下随机入场都好于这个 Inside Bar Breakout。 好，我们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测试实际上背后传达的意思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能认真的去思考一下，可能你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，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止损以及这个 buy stop 的位置的设定，是不是可以还有一点改变的可能。比如说刚才我们 buy stop 的位置是直接放在这个高点的位置，那么按照传统的技术分析，我们高点是不是可以 buy stop 往上提一点点，比如说是十个 tick 这个 stop loss 的位置，我们往下再下拉一点点，比如说也是十个 tick， 这样会不会改善这个策略呢？结果是不可以，依然是非常差的。那我们再去考察了一下这个 weekly chart 和 monthly chart， 刚才我们运用的是 daily chart， 天图运用在大周期上面，这个结果依然是非常差的。还有这里没有写出来，大家应该注意到我这里面所有的测试全部都是 upside breakout， 就是测试向上突破的 inside bar strategy。 可不可以去测试一下 break downside， 向下突破之后我们去做一个 short selling， 有没有必要去这样去测试，它的结果有没有可能不同？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必要的，这样测试结果一定是更加差。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是持有10个股票，什么叫十个股票？你可以是15个，可以是20个，这都没有关系。这样的测试是测试一个 portfolio， 我们测试的是一个资产组合，也就是真正模拟投资者手上有几个股票。我们不可能去把标准普尔500个股票里面全部都做一遍，因为没有人有这样的资金量，也没有人可以同时监控这么多股票。所以 portfolio 的测试是模拟投资者的一个真正的行为，但是 ticker level 的这种测试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标准普500指数里面500个股票一个一个逐个的测试过来，不考虑任何持仓量的限制，这个叫做 ticker level 的测试。那这个测试的结果是如何呢？依然是非常差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测试是有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， inside bar breakout 没有任何的市场优势。但是 inside bar breakout 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流传了很久，我相信大家只要在市场上待上一年的时间，就一定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地方看到类似的交易策略，也许不是我们和我们今天所描述的这种买点与卖点，这种止损与止盈的位置设定不是完全精确的一致，但是它的中心思想是一样的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是在说这样的策略没有任何市场优势，实际上呢是想向大家传达这样的思想。如果你发现一种说法是随处可见的，它宣称是一个很好的交易策略，那么你可以100%的肯定这种策略的 edge 已经消失，或者至少已经发生了转变。我是 Sam， 下次见。